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收听逢星期六星期天的真道分解。逢星期六和星期天的真道分解呢，是跟逢星期一到五是有一点不一样的，那就是这两天呢，我们会有罗文辉老师在我们当中帮我们朗读生命更新解经系列的尊崇真神诗篇这本书。那每一次罗老师呢在朗读一些内容以后呢，他都会出一些研习题的。只要弟兄姊妹呢很用心的听课文内容，然后呢去回应五题或者以上的研习题呢，把你的答案寄来我们的电子邮件汉语拼音真道 A 圈汉语拼音的良友一点 NET， 这样子就可以获得我们呢生命更新解经系列诗篇这本书了。我们现在呢就把时间交给罗文辉老师，请大家呢用心的收听。
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尊崇真神诗篇。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罗文辉，现在呢又开始真道分解的节目时间了。今天还是跟你讲讲这本书的内容，就是生命更新解经系列尊崇真神诗篇。尊崇真神诗篇，那弟兄姊妹啊，在我们这个节目里头呢，我常常会读出一些研习题的题目，如果你回应这些题目，也就是回答这些题目的话呢，我就会把尊崇真神诗篇这本书整本送给你啊，记得把你的答案寄到我们电台来，写给罗文辉收。当然也要把你的名字清楚地告诉我，你的地址、邮政编码这些资料呢也让我知道，我才可以把这本书呢送给你的。好，今天我们开始看的是诗篇第十二篇。诗篇十二篇，有些大学呢把向来称为家政的这么一个学系呢改名字，变成现在的应用生活研究学院。家政就变成了应用生活研究学院。在亚利桑那州的杜桑市呢，坑洞这个词已经不存在了，因为现在都叫做路面不平。在政治界呢，新的税收变成收入助长金。军事术语里头的撤退就变成了后送逆天元。假如你在后送的时候中枪呢，子弹伤口叫做弹道引发的皮层孔径。嘿，这种表面模棱两可的语言称为双言巧语。双言巧语 double speak。很明显的，它受欢迎的程度呢几乎遍及了社会上各个层面了。可见我们人类的语言和沟通现在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我们说话和书写的能力是神给我们宝贵的恩赐。那这一次呢，这个节目呢就论到人如何正确和错误的使用这个恩赐。好，我们看诗篇第十二篇的第一节，这里谈到义人。义人是绝望的话，绝望的话。第十一篇提到社会的根基在动摇，第三节是这么说的。但是呢，大卫在这里大声求神啊，求救，希望神呢啊给救赎拯救，是因为剩下敬虔忠心的信徒越来越少了。这不是满腹牢骚的老人念念不忘那美好的往日所发的怨言呢、啊，而是神忠实仆人的呼求啊。他们希望看见以色列国能够完成神在世上给他们的目的。以色列要尽忠的事呢啊，就是把救主带到世上，祝福所有的国家。 好像创世纪第十二章所说的，大卫不是唯一为此而感到忧心的人，以利亚也以为忠心的先知只剩下他一个人呢。先知以赛亚和弥迦呢，也因为看不见公义的领袖而忧心重重。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哀叹几个人在教会所做的事情，但是到了提摩太后书呢，几个人竟然变成每一个人。那你可以参考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五节和四章的十六节。今天有一件不幸的事，就是新一代的信徒不知道敬虔的领袖应该具备什么条件，所以他们套用了属事领导的观念，以各种不够条件、不合格的人来当领袖。第二段我要说的就是恶人欺骗的话，恶人说的是欺骗的话。信徒被圣灵充满的一个印记呢，就是能够辨别和远离谎言和撒谎者的话。那大卫知道自己住在一个被欺骗辖制的社会，说谎的并不是少数几个人，欺骗是整个时代的特色。假如大卫今天还活着，看见我们啊统称所谓传媒里的宣传和广告呢，他会怎么说呢？他大概还会说出千百年前所说过的话，形容今天的沟通是一种空洞无用的啊，说谎的话是花言巧语、口是心非、自夸或者夸大的言谈。扫罗用谎言欺骗他的长官，使他们误会大卫。押沙龙以谄媚的话，使无知的以色列民对大卫产生成见。谄媚的话不是一种沟通，而是一种手段。就连基督教的事工也有可能用谄媚的话来影响人的，会利用人。谄媚的话所玩弄的是人的自我。对于那些很想显露自己重要性的人呢，特别见效啊。你可以奉承自己，可以奉承他人，甚至呢奉承神。当然呢，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这就是大卫控告这些说谎者口是心非的原因。口是心非就是一心两意，心口不一，字面的意思就是一颗心和另外一颗心。纯全的心呢，却是完全忠于神和神的真理，跟他正好相反呢。至于夸大的舌头呢，这是形容以雄辩和辞藻引人注意的一种夸饰的言语，也就是彼得后书第二章十八节、犹大书十六节所说的大话。但以理和约翰都告诉我们，敌基督呢将会用这种方式说话和统治世界。这种说话的方式是出于骄傲，说话的人认为自己掌控一切，不需要向任何人包括神负责。嘴唇是他们自己的，他们可以畅所欲言。第三，耶和华说的是拯救的话，拯救的话，第五节到第八节。可是呢，神看见困苦人的冤屈，听见他们痛苦的哀声，他宣告会起来审判说谎的人和欺骗的人。我现在要起来，这句话呢，让我们回想到诗篇第三篇第七节，还有七篇六节、九篇十九节、十篇十二节、民数记的十章三十五节等等。第五节，这篇诗的第五节里头的稳妥，在希伯来文跟第一节的帮助和诗篇第七篇第一节里头的救拔是同一个字根的，字根是相同的。耶稣和约书亚啊，也就是耶和华是救恩，这个名字也是来自这个字。第五节最后一句呢，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的翻译呢是准确的。神前来拯救百姓的时候，他会剪除那些以谄媚和欺骗度日的人，意思是把他们和立约群体分开， 好像把公羊跟绵羊分开一样。但是神的应许可信吗？当然可信了。神的话像宝贵的银子，在泥炉里面炼过七次才被倒进这个模子里面。他的话是完美的，是可信的，他的话是宝贵的，必须被看重的。今天的社会是何等矛盾呢？人们把大量的金钱送往那些制造欺骗和谄媚之言的人的口袋里，相对之下呢，却视圣经为无用的东西。无论这个世代有多少谎言，神的话总是稳妥的，因为他说，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另外呢，神能保护他的子民远离敌人的谎言。神的子民是义人的族类，寻求耶和华的族类，众子正直人的后代。神的子民如果心里充满神的话语，就不会被这个说谎的世代所引诱了。教会一旦采用了这个世界的技巧和动机呢，就不再能够荣耀神了。最后一节要求行动，因为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就有恶人到处游行。邪恶在传媒中被高举，不道德、残暴、谋杀、谎话、酗酒、色情、贪财、滥用权力。神所斥责的事，现在却成为了全球性的娱乐，而娱乐界也给制造人丰厚的报酬。那么人竟然以为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了，到底有没有办法制止和胜过国家的腐败呢？有，神的子民是盐和光，地上如果多一分光，就会少一分黑暗，如果多一分盐，就少一分腐烂。神的子民敬畏神，祷告向失丧的人传福音呢，就会有更多的人相信基督，增加这个地上的盐和光的分量。我们必须把神的真理告诉下一代，预备他们面对征战，把握机会。教会随时面临存亡的挑战，所以呢，我们必须忠心传福音和教导信徒，不然邪恶将会控制全地。好，今天呢有两道研习题，希望你试试看去回答。两道研习题，第一题是这么说的，大卫时代的文化特色是不诚实和欺骗，今天教育界流行哪些大谎言呢？宗教界又流行什么呢？属世的传媒又流行哪些大谎言呢？我再重复，大卫的时代的文化特色呢是不诚实和欺骗，今天的教育界、宗教界还有属世的传媒又流行哪些大谎话呢？第二个题目，为什么接受神的话为绝对真理是那么重要呢？为什么接受神的话是绝对的真理啊？这一点是那么重要的呢？原因在哪里呢？那弟兄姊妹，如果你回答这些问题的话呢，记得把答案寄到我们电台的邮箱，或者是用电邮啊写过来也可以，告诉我写给罗文辉收的啊，把你的姓名、地址、邮政编码也告诉我，那么我就会把《尊崇真神诗篇》这本书送给你。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看诗篇第十三篇。诗篇第十三篇这一篇呢，大概写于大卫在扫罗王追杀逃亡的那段艰辛岁月。大卫曾经坦言说，我离死不过一步。靠着神的恩典呢，大卫把他的痛苦化为诗歌，而且把这些诗歌留下来，叫我们在试炼中得到鼓励。大卫在这篇短诗里面提到他的感觉、他的敌人和他的信心。第一点我要谈的就是内在的挣扎，就是他的感觉，内在的挣扎是他的感觉。第二节跟第一节跟第二节，第一节跟第二节，神答应把以色列的王位给大卫，但是呢，即位的日子似乎越来越渺茫了。扫罗做坏事，神没有审判他，大卫做好事却觉得被神遗弃。敌人的作为固然使大卫感到忧虑， 但是他更担心的是神竟然无动于衷啊。什么时候几时啊，是圣经里一个熟悉的问句。如果你在神的面前态度正确，这是一个好的问题啊。连天上的圣徒也问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在患难中求救却没有得到回应，就很容易会产生被遗弃的感觉。大卫觉得神置之不理啊，自己完全孤立无援，他甚至觉得神掩面不顾他，不再以笑脸待他。大卫一向只要凭信心仰望神的面而看见他的荣耀，就可以得到鼓励了。但现在呢，他却感到自己被遗弃。大卫感觉到孤军作战，尝试以不同的方式应付敌人，但是似乎呢，没有一事能够叫他满意。信心是不靠计谋行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依靠自己的经验和才能，或者尝试自定时间表。天上的乌云密布，遮蔽了日光，但是太阳还是在光芒四射。顺着自己的感觉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感觉是不可信和不可靠的。当雅各听见西面被留在埃及当人质的时候呢，他马上就自暴自弃，宣布说每一件事呢都跟他作对啊。但是其实呢，是神安排每一件事来帮助他。我们不要否认自己的感觉，或者假装一切顺利。其实提出几时这个问题呢是没有罪的，不过呢，我们也必须知道感觉是多么不可靠，而且呢，要知道神大过我们的心，他能够提着我们啊度过人生情绪的风浪。大卫最后学会了以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这个确信来代替主啊要到几时这个问题，这是每一个信徒都必须学习的功课。好，第二点，我们看外在的危险，他的敌人，外在的危险，他的敌人。第三节和第四节，三节和四节。内心有平安是好的，但我们也需要身边的保护。这是大卫向神祈求三件事的原因。第一，求你看顾我。他恳求神定睛查看他的仆人。大卫觉得神掩面不顾他，所以呢，他希望神的面再一次转向他。他的第二个祈求是求神垂应他的祷告，给他一些鼓励。大卫觉得他被遗弃了，他的祷告毫无作用。第三个祈求呢，就是使我眼目光明。这不仅指属灵的光照啊，也是指生理和心理方面的生命力和力量。精神和身体疲惫的时候，是多么容易感到灰心呢？也许大卫正在生病，甚至呢遇到死亡的危险。如果他死了，以色列的王啊，这个王位怎么办呢？大卫固然关心自己的需要，但是他更关心的是神的荣耀。毕竟神拣选的大卫，只是撒母耳高立他做王。如果大卫失败了，神的名将会受到讥笑啊。他的祈求是不要让仇敌因我而幸灾乐祸。第四节里的摇动是犹豫的激动啊，摇摆不定的那种颤抖啊，是这个意思。如果大卫有所犹豫呢，地上的忠实的百姓就会以为神没办法成就他自己的应许了。第三点我要说的呢，就是向上的仰望，他的信心。第五节到第六节，向上的仰望，他的信心。五节到六节，单单一个但字，但是那个但字，就显示出一个从恐惧到信心，从疑问到支取神应许的转变过程。任凭仇敌因他们错误的信心而喜乐吧，但是大卫呢，却要因为他的主，他的神而喜乐。大卫的感觉起伏不定，但是神呢，却始终坐在宝座上，神的性情没有改变过。大卫所需要的只是神的怜悯，是坚定不移的爱，因为那是永远不落空的。神的子民活着不是凭解释，而是凭应许，应许是不变的， 正如神的性情是不变的，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马太福音第九章二十九节是这么说的，只要依靠神，就能够在神和他的救恩里头喜乐。厚恩主要是指神的美好，他如何恩待他的子民。英文圣经新国际译本把这句翻译成神一直善待我。大卫的环境并没有改变，但是当他不再看自己的感觉和敌人，并以信心仰望神的时候呢，神就改变他了。好，下面呢也有两道研习题，请你听好，而且呢希望你仔细的回答。第一道研习题，作为一个躲避扫罗王的逃亡的人，大卫觉得自己被神遗弃，但是信心终于取代了怀疑，他把哀歌变成赞美诗。那你有没有经验过什么时候觉得神离弃了你呢？是什么驱散了阴霾使你重新有希望呢？什么时候你经验过神离弃你呢？什么驱散你的阴霾使你重新有盼望呢？第二道题，你如何能够超越环境而生活呢？你如何能够超越环境而生活呢？好，希望你把答案寄过来给我，我会把这本书《尊崇真神诗篇》整本书寄给你。当然请你记得把你的名字、邮政编码啊、回邮地址这些呢清楚的告诉我，我才可以跟你联系的。好，还剩下一点点时间，我们开始看诗篇的第十四篇。诗篇第十四篇这篇诗呢提到一个实际无神论者的人格和表现，可以补充第十和第十二篇的信息。这三篇诗篇呢就是第十、十二和十四篇清楚地描写出不敬虔的人的样子，他们那个骄傲的态度、欺骗的话和腐败的行为，他们的为人和言行举止都是出自一种狂傲的信念，就是没有神。第五十三篇是第十四篇的一个重复，只有两处不一样不同啊。第五十三篇称神为 Elohim 而不是耶和华 Jehovah， 而且呢以比较长的第五节取代了十四篇的第六节。大卫比较以色列中那些作孽的和那些寻求神守约敬虔的渔民啊，两者的不同。在扫罗王年期间呢，国家的属灵程度非常低，有很多犹太人随从了以色列第一个王的坏的榜样。不过呢，就算在最黑暗的日子里，神还是看顾他忠心的渔民，一直做他们患难中的避难所。让我们来看看实际无神论者的特点啊。第一节和第三节，明知故犯的愚顽，他们漠视神。明知故犯的愚顽，他们漠视神。第一节到第三节，英文愚人 fool 这个字呢是来自拉丁文的风箱 bello 这个字，就意味着愚人是一个满口空话的人。在希伯来文里头呢主要有三个字形容愚人，就是迟钝、愚笨的愚人。第二个字呢就是无理反常的愚人，无理反常的愚人。第三个字呢就是像一头顽劣野兽一样的凶暴的人。第十四篇第一节所用的就是第三个字。那这个呢就是那个凶暴不肯帮助大卫的那个人的名字，就是拿巴。你可以看撒母耳记上的第25章，撒母耳记上第25章。那些说没有神的人呢，他们的智慧不一定低于常人。事实上呢，他们可能很聪明，可是他们缺乏属灵的智慧和见识。愚顽人不是头脑有精神问题的人，而是心里有道德问题。美国的布道家孙培里 Billy Sunday 常常说，罪人找不到神的理由呢，跟罪犯找不到警察的理由相同，就是他们不去寻找而已。 愚顽人是自义的人，他们不需要或者不想要神，他们想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生活。问题不在于他们缺乏正常的智慧，而是他们故意不理会神。但是这个决定呢，为他们的人格和行为带来悲惨的结局啊。他们的生命因为没有神，以致内在的人，也就是他们的心、头脑、意志变得越来越腐败。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呢，就是腐烂、发臭、败坏的意思，形容耶利米那条没有用的腰带也是这个字啊。你可以看耶利米书第二章二十一节，神垂看观察世人的时候呢，看见他们是污秽的。这个字呢，是形容奶发臭的情况。偏离正路呢，是指他们背弃神，拒绝完成他们被造以荣耀神这个目的。这个控告呢，是普世性的，无论是个人或者整体，没有一个人的行为够好，使他有资格进天堂。没有人，真的，连一个也没有。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引用了这一段经文，说明了全世界在神的面前都是有罪的，只有靠着神在耶稣基督身上显明的恩典才能得救。人类的堕落并不表示每一个人都穷凶极恶，或者呢表示所有人都一样坏，或者没有任何人有行善的能力，不是。他的意思是每一个人都有他或者没办法改变的堕落的天性，除了靠神的恩典之外呢，没有人能够得救，脱离这个永世的审判。好，第二点我们要谈的就是突然而来的恐惧。他们遇见神，第四节到第六节，突然而来的恐惧，他们遇见神，四节到六节。有人问这个不可知论者英国哲学家罗素 Bertrand Russell 问他说，如果他死了之后突然发现自己站在神的面前，他会说些什么呢？罗素就回答说，你没有给我们足够的证据。如果我们头上的天空、脚下的地球、身边奇妙的大自然、世界里的生命和意识都没办法叫我们相信有一位智慧全能神的存在，神还要给我们多少证据才算足够呢？有一个无神论的俄罗斯太空人说，他在太空仔细的观察，而且没有看见神。有人就反映说，如果他把太空船的门打开，就能看见他了。罪人将会有突然面对神的一刻，请看但以理书第五章里头的波沙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十三节到二十一节里的那个财主，还有启示录六章十二节到十七节里面的人。好了，时间关系呢，我们暂时今天讲到这，下一次我们继续讨论。愿神赐福给你。
如果你是收听良友一台的话，欢迎来信香港宁波街安宁的宁波浪的波，香港宁波街33号2楼。如果你是听良友三台，可以写信到香港九龙大有街，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1号10楼，就等着你的来信，可以取得赠书。愿主祝福你，再会。
上帝命令世人有方向，上帝话语赐给人盼望，上帝的应许句句真实，是我生活的力量。上帝命令世人有方向，上帝话语